出家人就是你得学道，你就像是我只如山僧。以前的时候刚开始是学戒律嘛，毗尼中留心就是在戒律里面留心。后来的话又在经论里面找，后来就知道了这些是济世之药，表显之说。这个地方已经说过了，济世药就是它用来接济世间的呀，世间的有这样的有那样的呀，所以它是用来根据那个的，它的根器不同，它说的就不一样啊。比如说，小孩子给他吃的，最开始的就给他吃糖豆，后来呢给他吃饭，再后来的再给他行棒啊干什么的，那是后来的事儿，他是方便的呀，他知道这些东西就不过瘾了，这些东西各自都是方便，他不是过瘾的，是吧？然后就是这个学经叫表显之说。我看看啊，表显之，然后他就扔了，扔了之后就去参禅，后来遇到大善知识，就道眼方明了。道眼方明以后，他有了这个眼，他就再看人家说话。天下老和尚，他一看他就知道了，这个人是杂，那个人是邪，这个人是正，什么什么的。这个东西不是娘生下来就会，还是需要自己能够自省，能够体究，能够练磨，能够得到磨练呀、体究啊，这个东西才越来越纯正。后面说的是，师兄们，你要是得到如法的见解，就不要受人忽悠，向里向外，逢着就杀，逢佛杀佛，逢祖杀，这个不用解释，逢罗汉杀罗汉，逢父母杀父母，逢亲眷杀亲眷，使得解脱，不于悟脱透脱自在。这个看看有什么疑惑没有？
好，
杀就是你心理上的，你那种要跟他连接的那种攀缘，杀就是这个意思，就像我们说的那个断，
总觉得误还差那么一点点就误过
你
来
这
了。
个就应该断，刚才说过，祖师说过，失之毫厘，谬之千里。你怎么会有一个差一点点呢？失之毫厘，差那一点点，将来也会差的不知道千里之外了。
就是眼
你
界
还是应该把
断。
这个妄想歇下来。你现在需要就是按照这个修心路这样走，灰心灭智的走一段，后面再说悟。没有一个悟，他这个开悟这个事儿，不是说哎呀我开悟了，不是的，他特别确定的说不需要开悟。这才是开悟，佛法是这样的，要不然的话，大家都说开悟了。
以前隔了一层靴子，现在隔了一层袜子。
你这个就你来说是这样，对我来说，你现在是隔了又隔靴子又隔袜子。
隔靴子隔袜子不一样，两个隔一层不都是一回事吗？哎呀！
在开悟这个地方上，根本都没有远近，隔那个相隔的多少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一说。你要么开悟，要么不悟，就这两个特别简单。人家鼓励你几句，你就觉得隔的少了。你这种的想法，经常影响你明心见性。
给别人鼓
你
励。
要是不扔的痛开的，你就是明心见性就早着呢。后面说的是这个不于物拘透脱自在，不于物拘就是什么东西啊，拘束不了他。他心里头不是说，哎呀，这个就是不行啊，那个我做不到啊，那个我要做到啊什么的，就没有这些了，这些东西都不相干。这叫不于物拘，透脱自在。就像住方学道的，住方的这个来学的都要依一个东西，要么依一个修法呀，要么依一句佛号，要么依一个禅定啊，他总要依一个东西。我这边他不管他是依什么东西，他依靠什么东西，到这儿来我就开始打，从头，此间从头打，手上出来他手上打，他要是有手上有什么所依就打他的手，嘴里有什么所依就打他的嘴，眼里出来就打眼。就是没有一个他啥都不依的这样的，有一个啥都不依的，我就扔下棒子，我就不打他了呀。都是在那儿学着祖师的话，学着祖师的话，我们说要向祖师学习，在临济这就是皆是上他贤人，向他古人贤积敬。对对，就是这一句。我们现在就是学，按照祖师大德的学，按照古人的学，拿着古人的东西不肯放手，在临济这来说就是上他古人贤积敬。这句话你能看明白不能？上他古人贤积敬，就是古人说了一个什么东西，你就往上攀。哎，他说的是什么呀？就往那上面去够了。
那主人说让我啥都不要，那我不是也在这样够吗？是吧？
对，
我又够了，那你啥都不
对，
要，
对。
那如果不够是个啥样呢？
你既然不够了，你还去问是个啥样吗？
十八页。
你可以那个打字，其实打出来就大了。
无一法于人，哪儿去了？三生无一法于人。
这个呀，好好
只是
好，
啊，对，是什么？治病解惑，那什么？
我这里
我
是
这
没
个
有
地
什么
方
东
吧，
西，
没找到肾胆，
哪儿啊？
就是人家够一个什么都不要，这个
你
叫
现
肾
在
胆
你
系
不是
统。
说够一个什么都不要，你现在不许够，你现
你
在
这
药是
是
要不
肾
到
脏，
的，药是要不到的。你看，你打坐打的不是也有那种摆烂的心呢？那种摆烂的心，如果再持续下去，就容易见性。有的人他就到了摆烂的心那儿，他就歇到那儿了，他的知见就没有转变。这个东西并不是要过来的。
我的心太怯了，刹不住车。
求的心太切了，你刹不住车，在别的地方是好事，在我们这儿就是明显的，这就是打妄想。
不是，
打坐跟直接，
我看我这杯子是不是好？
打坐容易让你妄想执着松动，妄想
哎
执着
呀，
松
我
动
气
了，
的
就
杯
有
子
可
都
能
碎
改
了。
变知见。
你说你干什么啊？哎呀，你这有讲究呀？这是上古的哪个神兽？
对，他看的那个大一点，
我给你
明白
呗。
没有？打坐了之后，你的指
也不
针
是，反
就
正
是那个支线，原来很坚
老
固，
师
现
给你
在
那
就
个，
松动一点儿。
给你
对，
那个
是
大
的，
呗。
不用，我可以。
是的，
哎，你竟没戴眼镜了呀？
忘了，
眼神儿，
那搁着呢。
三十六层，
这方没有。
你是治病解惑。
我这没有东西，你就是你想要到我这儿来学，我这没啥可学的，我这没有。你有什么病了再
你
说
有病，
治。
我就有药。
哎，对对对，你有病了再说治那个病，你没病了我这儿没药。你有绑的了，把你绑的松开它。我要是有个东西给你，那我就是把你给绑住了。
那像我这种人，就总觉得要去见个，要有一个明确性，要去见一个。
这就是知见错误。不是说了吗？这佛性本来具足嘛，这哪个不是佛性的显现？这种知见就有助于见性，但是这个知见还不是见性，这一切不是本来就是佛性吗？你不是昨天这前几天还说过
我
吗？
知道啊，我这是本来就是佛性呐、啊。
那你就往下歇。
我要去求见一个，去
那就属
明明
于
见性，
骑驴找驴，
对，就是头上安头。
骑驴找驴，骑驴找驴，长安殿里什么含元殿里问长安啥玩意儿的，好听了叫。头朝安头，骑驴找驴，坐在饭桶里面饿死人。再往下，山僧无欲法于人，接着念不？我念
山
不？
僧无依法于人，只是治病。
对。
只是治病解缚，而诸方道流是不依物出来，我要供而商量。时年5岁，并无一人，皆是依草附叶、珠穆精灵、野狐精魅，向一切饭块上乱咬、瞎看。汪潇他释放信师，道我是出家儿，做如是见解。向儿道：无佛无法，无修无证，只欲摸。庞家逆求什么物？瞎汉，头上安头，是而欠少什么？道流，是而目前用敌，欲诸佛不别。知魔不信，便向外求，莫错。向外无法，内亦不可得。而取山僧抠犁鱼，不如修些无事趣。以七折莫续，为七折不要放弃。便胜而十年星角，与山僧见处，吾如虚夺般，只是平常捉一吃饭，无事过食。
就到这儿吧，就到这儿吧。前面的解释，我山僧无异法于人，都是治病解缚。这你们这些人呢、过来的时候啊，你得找一个啥都不依的。我要跟你说说，我要跟你上说道说道，就是都是要一个什么东西，都是要一个什么东西，这就叫依物啊，都是要一个什么东西，要有个不要什么东西的出来的，我要跟你好好商量商量了。 就是五年十年的都没有一个人，全都是要东西，要东西，要求一个东西的这一类的，就是一草覆木，一草覆叶，竹木精灵。什么叫做竹木精灵？修行修到那个不动了，这一类的修行的就叫竹木精灵类的，就是往这个方向去了，我一动也不动，我有定力一动也不动，就这一类的，这一类的骂他们叫竹木精灵。还有另外一类的，我看看我求，然后我这个见解上我就能够明白，我有个道理我可以明白，这一类的出来的就叫做野狐精魅。都是你这两个，你主要是野狐精魅型的，也你还连这两个都不是。你觉得成就是一个好像是一个很光荣的事儿，你要奔那儿去。成就是明白什么呀？是明心见性是明白什么呀？还是有什么功夫啊？
野狐和精魅是有典故吧？
野狐精魅也不算是典故，野狐精魅没有什么典故，就是古时候就是你要是非要说就是那个野狐精那个。那个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那个是野狐狸。
那跟他不搭
嘎。嗯，对，像一切粪块上乱咬，只要你要咬的东西，那些东西都属于粪，都应该扔。比如说，你要咬个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成了个粪。
我就只是想直接转变。
他不是这么转，
你骂的就是你这一类的，他骂的并不是那些不修行的人啊，他骂的就是这些修行人。
对呀，那个太差了，不想修行的人，
那就跟他客气客气，对，不用骂，
就是这个想修行呢，但是呢，自见总是
错，
就是倒不过个来的那种，是吧？
棒，好，是不老师。
你这个想修行，想修行还是想开悟，这是两个事儿。
想开悟，
想开悟，那开悟是啥？开悟是明白个道理，还是开悟是有什么神通，还是有什么功夫？
开
悟是啥？
开悟，
还是开悟是别人就会给你献花儿？
开悟就是知见的转变呢。原来总想要的东西，现在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要得到，索性也不要了。可以这么说吧，
你这是往开悟的路上走，这样容易开悟，但是这还不是开悟。
好，往那条路上走就好。
开悟肯定能让你心安，你放心。即便是没人搭理你，没人那个什么你，没人搭理你，没人在意你，没人在乎你，你心还是没事儿的。人家都是批评你错的，你心里头也没事儿。你不在任何人的嘴里，也不在任何事儿上的变化上。这就是开悟的意义，但是开悟了你不一定能成为高僧大德。你现在在这个时代你开悟了，没人搭理你，不把你弄死就算不错了。至于他是不是将来有法缘的话，那要看因缘。整体上来说末法时代不太像。
不太什么？
不太像，就是你这个眼睛特别正的人你会因缘很多，不是的。就整体来说是教化的那一类的。的品德好一点的会有点姻缘，但是这种人未必是真开悟的。真开悟的他这没东西，别人那一堆东西啊，我这有来个吧，我有你过来，我有这个法，我可以搞一搞你。那个来了，我你看看，我有这个治病的方法，再给你治治病。那个来了，我给你一个什么什么修法。那个来，我再给你讲讲道理。那开悟他说有啥讲呢？这有啥讲的？这可简单呢，不用讲啊，本来就是这么回事啊。你让他去讲，他觉得他也不大会。然后你说让他弄那些东西，他觉得他能弄的太多了，他费劲儿，他弄不了的，他也就算了，他也不攀缘，他这没有东西。
老师，这个我今天看到的就是说，在这个就是死亡这个过程当中，如果真的是明心见性了以后，他就能够自己做主，自己做主就不用到中阴啊，就是他不分四个阶段吗？
那你这不是的，你就没有开悟，他也可以自己做主。
没开悟，自己做不了主，他是昏沉的。
你从哪儿看的？你看的是哪一个？
看的是大手印。
没开悟，他有功夫也可以做主的。
曲解了。
我刚看到这。
意思就是说
这个。
但是你功夫没到，你还是把握不了。但是你没开悟，你功夫到了，也能把握中阴的状态。
对对。
知道吗？
那个功夫就是说是叫
开悟了，没有功夫把握不了，就是那个最多欺反人天嘛。开悟习气重得很，没有功夫他把握不了，这种的最多欺反人天。
就是那个，
你看师傅进来了，可严肃。
我知道你说的，这就体现了你没有明心见性，但是你老老实实修的可贵。你活着没明心见性，但是中阴的时候你有本事把握呀，你
可以的，
有一次机会呀。
是的，是的，修行人他有发愿往生西方这一类的，他没有中阴，他直接他就走了。嗯，
对呀、啊。
在悟的还是说修行的？
修行的，
修行。
但是也要看
你看
那个城市，他的院子，所有人都没有中阴的。
妄念隔着，没有妄念，就是说极细、细微、精细，是吧？他按这四层走的。
我没听说按照极细啊这一类的。你看那个谁嘛，那个那叫什么来着？归凤宗密不是说的那个吗？就是说的是内不随念转，外不随景迁。你说这样做下去的这个功夫的话，将来可以天上人间随意寄托。
对，
所向自由啊。
那就是能够做得了主
啊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能做得了主嘛。
就是说还是有功夫
啊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
不一定开悟。
嗯，对对对，嗯。
那
你净土宗的那大部分他们都不考虑明心见性，他们也没明心见性，但是不影响他们往生。
但是他的品位就高不到哪里去。
嗯，他们本身也没打算往高品位去，他往高品位去，他必须要看大乘经典，他一看大乘经典，还是说的生即无生，还是说的这个，你高品位的必须要看看大乘，一看大乘经教说的还是这些。我就是这么过来的，我们那时候都念佛。你一看你去看吧，要你想要上品是往生的话，你就得看大乘经教。你一看大乘经教，你那个心就变了，你就不是说光念个佛去往生的事了。嗯。念佛往生的还有其他的一类男的，就是他虽然嘴里面念着佛号，他实际上是为了自己增加福德，他不愿意要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对这个世界非常的挂虑，他不愿意离开，他这种的人他念佛他也不往生，他还是要发愿要去。
他这是典型的包装有卤的。
嗯，
那像他这种就念药师佛比较好。
念药师佛那更难，药师佛你得先健康，他先达到健康，你这一辈子光去修理健康吧，健康富贵。没有没有，他是在网上十年五岁并没有一个人，就是没有那种没有医的人，不需要依靠什么，没有这一类的人，都是依草复叶，竹木精灵，野狐精魅，像一切粪块上乱咬，都是在依啊，依一个法，求着修一个什么法然后解脱，这也是依佛依法依僧，就这个依的，就这一类依的跟依草复木是一个类型的，有所依靠，就像咱修心中心要靠着打坐，靠着个持咒，这也是依靠。有这个依靠在，有个东西可求在。
嗯，这是该贴。
嗯，
这很值的。
你要是有什么依靠，有什么求，有什么所求的，你那个依靠，你依靠明心见性，明心见性就是粪块。你离明心见性差那一丢丢，就是你离粪块差了一点点。
现在明心见性到成分块了，
你求什么什么就是分块，
佛就是分块。
对，嗯，这样就成了瞎子了，汪寿十方信师了，说是出家人做这种的见解的，就是要求个什么东西，依靠个什么东西，这并不是真的出家人，都跟你说了，无佛无法无修无证。你就是一直的就是依靠着东西，求着什么东西，能求什么？这么瞎，为什么说瞎呢？因为你是头上安头，你欠少什么？你现在正在差这一点点的这个东西它就是性啊。头上安头是你欠少什么，是你现在正在用的，正着瞪着眼睛正在看的这个东西，今天看的是字儿，一会儿看的是桌子，一会儿看的是地，这个东西不管是字儿啊、桌子啊、椅子啊，他们在变，你看的这个东西不别，这个东西和佛和祖也不别，只是你不信，老是向外求，所以别错了，别往外求什么，别求什么东西，你向外求，向外没有什么法可求，向内也没有什么心，你可以看 向外无法内也不可得。你要是想从我嘴里头找点什么，不如你没事歇着去吧。不如你没事歇吧歇吧，也有个东西可学，还不如歇了。宜起者莫续，未起者不要放弃。宜起的人别宜起了，那些想法别跟着跑。宜起者莫续，未起者不要放弃。未起者就别管他了，不要再去关心他了。这样的话，剩你十年行脚。要是以我的看法来说的话，没有啥东西，就平常的穿衣啊、吃饭啊，没有事就这么过日子呗，过呗，过呗。
这你说就这么过过吧，是不是他得再通过明理之后才能再过过吧？
他这样的人啊，他都不可能心安的。这种是说这些话的，是给那个要明心见性的人说的。不明心见性的不在这个圈里，你没必要看这些。他啥都不要，他只要明心见性。这时候他很苦，因为他要这个东西。但是这个时候他只要这个东西，这个时候就要他，你非得提醒他不能要，不能要。你相信我，你就别要，你就别要，就这样。就是像一个机器人一样，就这样混混混混混。你相信我，你就别要。哎，再过一段时间，他就开悟了，是这样的。你要，我要要，我要要，在禅宗这里，这是肯定要不着的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要是在楞严里头，他这样的话容易入魔，要的太急了，这一类的。所以他就要说，你别要，别要，不是另外能求得到的。你真正明心见性，也是没有什么东西可求的。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来，来这一段时间啊，原来是这样，根本都不需要令箭。就是这样一段时间他就这样了，所以这都是灵气说的让我们用功的方法，心地上用功的方法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真要是明心见性了，他就是没事歇着，他就是没事。但是没事歇着有两种，一种没事歇着就是那个什么的，没有缘了，没有缘了就在这待着，就在这躺着，就在这躺在这，我还能晒背，弥勒佛还不如我能晒背呢，就像赵州。还有一种没事，那么多人找我，我都累得半死，这还是没事。这两个全都是没事儿。你看那个百丈禅师，他不是制定百丈清规吗？他一天一日不坐，一日不食。但是他说自己就是个没事儿人。对对。心地上就是没有做，至于形式上的做，该做的做啊，但是心地上是没有做。
这个宁静一路他只出没有。
但是你啥时候心里没事儿多好。不管有多大的事儿，心里没事儿。但是有的人他那种心里没事儿，他实际上他有了一个没事儿，他压根都不是真没事儿的。
但是有事儿的能透得过呀？
那还是有事。
你就可以拿这个检验自己，有事儿要能透得过，你就经常拿这个。你要有什么自以为有什么得处，你就得拿。你遇到事儿了行不行？你可以拿这个检验自己。
要不然我就是无所事事了。
不是
大纲，
听不明白。有的人很忙，有的人无所事事，这两个都没有关系。
是身忙心忙。
你可以吧，可以这么说吧，我没事儿，事儿过时，只是平常着衣吃饭。明心见性的人呢，他就是心里头没事儿。那个楞伽经里说过，佛就是没事儿人，对，我们看着佛好伟大，佛是如是灭度，无是无量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。因为他这里没事儿啊，他要有个事儿挡住了，他就没法给别人解粘屈服。
所以，不是
跟你理解的智慧不一样，你理解的智慧大抵是自以为聪明。出门没带钥匙，出门没带钥匙，他跟你平常人一样，出门没带钥匙怎么他还变出来一个钥匙还是咋的？出门没带钥匙，他就在门口站着，他进不去了。
所以让人家运用一下，
你还是想把事儿办好，就你了，你还是特别想办好事儿。
和没事扇后背这个，他肯定是不一样。
我们说的这个自如啊，运用自如啊，是说的有什么事儿来，自己是没事儿的。 并不是说把什么事儿去处理好，当然了，你没事儿，可能的事儿也容易处理好，但是最关键的，绝对的是自己的心，不是说他把事儿处理好，那佛也没处理好啊，他处理好，他家还变成血水了。觉得一个修行人修行好了，就是我各种事儿来了，我能给他做的人人都满意。哎呀，我能够有独特的一种解决方法，然后人人都满意。我觉得他是这个意思，他理解的是这个意思，哪可能啊？嗯，
就记住一句话了，圆融无碍。
圆融无碍说的是自己的心遇到什么，他是圆融无碍的。
他理解成圆融无碍就是事事。
他的意思是事儿做的，哎，你这人兄弟，你这事儿办的漂亮，我觉得你理解成这个了。嗯，
对呀、啊，
对吧？
理和事儿都无碍呀、
啊。他无碍是他在他心里他没有障碍到他，不是说这个现实这个事儿他就改变了，是他法界上他是无碍。这佛法是法界，不是说世间。你世间你能把这个人这个事儿都处理平吗？不可能。
他说的法界就是我们说的心。嗯嗯嗯，他叫法界，
过的不平的。
嗯，那楞严应该楞严里的。嗯嗯嗯，法界，法界，嗯嗯嗯。
就是心，然后就是心上是无碍的，是不
是？对对对，嗯嗯嗯。
事儿，身上他有他的业力，他有他的果报，你怎么能把他的业力和果报去改变呢？他不改变，你改变得了吗？我也改变不了。你照那个
因缘，就是佛就能看懂因缘。
对呀、啊，咱们人就看不懂这个因缘，舍不得放不下嘛。就不觉得我想改变他，他要跟我学佛才好。
这不治你。
怎么样，对不对？
这不治你，
他就不自在了。
这个姻缘的这个事儿的话，佛看懂的这个姻缘，我们觉得他好像是什么，你理的是，你理解的是什么都懂了、啊。实际上的话，佛看懂姻缘，他看懂了姻缘的本质，姻缘的本质就是梦幻泡影，他看懂的是这个。当然了，他是这个世界的法主，他对这个姻缘的前后，这个他很熟悉。嗯，但是最关键的是，他知道这个姻缘，这一切一切的这个，你要说到底的这一切的姻缘，这是不可得。在这个地方上，佛是本质上这个地方从来都没有过任何的偏差，所以说那金刚经说，佛说众生的心皆知皆见，众生心佛悉知悉见。因为什么原因？因为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，一切所谓非心即为非心呢、啊、就是它的本质。那本质这个地方，这佛是早就洞察了，而且他这个洞察他没有变过，他在这个地方上熟悉了，慢慢其他的就圆融了。
我见过
他是这样的，实际上开悟是离开了一切相的束缚，跟摆脱了一切的相。他不是说要有一个相上有一个什么东西的改变。
他讲究啥呢？
他说的就是开悟以后有本事了，大概是这个，就是相上有不同。就是相，就是说的就是这些世间相，世间相上它有一些变化，他强调了这个东西。他强调了这个东西，实际上的话，那开悟就成了一种有相了，它不是无相了。开悟是心地的变化，它可以相上，它不改变，但是它心上没事儿。它并不是有相上的标志。两个在禅宗里面，那绝对是，就是说的是，就赵州是赵州古佛，临济这一支派的就是
才
新秀才，你在北边。人家说赵州古佛，对的，你你是新如来啥呀？你全家是新如来。那个赵州是属于赵州古，就是他的见解绝对是特别的得到大家公认的，没得说的，在禅林里面，在开悟的人里面，他是得到公认的。临济祖师，他不光是利落，而且他在法脉传的还长。但是我告诉你一个最有意思的事儿，就是禅宗的这里面的这里头，临济跟赵州，你简直找不着他一丝一毫的神通，或者开悟以后不一样，没有。
对。就是这，
他连他死了烧舍利这种东西，你都好像没地儿去看去。什么天上放了什么东西没有？有的人他有神通，也不妨碍，也就是我们也没说过他什么。但是你不能作为这个是开悟的标准，开悟的标准绝对就是心地的改变。这里就是你破掉了这个标准，他没有任何的标准，他是心地的改变，他跟任何都没有关系。如果有任何的相作为指标，那就是被他束缚了，那压根就不是开悟。开悟就是摆脱了这些，这所有的相的标准在这里都不好使了，没有用了。
大的摄受力怎么体现的？
哪个摄受力啊？
背那么大，不是
你说的哪个？你说赵州啊？
赵州有好名气、
啊。那赵州到处的人家根本都不搭理他，他是一小灰老头。那后来不是赵王他看出来了吗？赵王跟燕王一看这个人行，他两个才把他给弘扬起来的。赵州他是就是很一个破老头，他自己说的嘛，这都破的都没人搭理他。后来那个，不过他自己确实也是很不攀缘。后来那个那不是赵王跟燕王说要把他请。给他盖个大庙，他也不住嘛。他说：“若动着一茎草，老僧记不住。”
这是宋朝，
唐朝的。如果动着一根草，你不是要给我盖个庙吗？那大兴土木，我不要。他说：“如果动着一茎草，老僧记不住。”后来的话，那个他那个王就把自己的王府给让出来给他了，这就等于没有动土木，他才住。赵州是这样的，当然是这个无心呀、啊，当然是这个呀、啊，当然是他的见解，其他的不重要。那有的那有这种姻缘的话他也去见了也没啥呀。当然是他的见解。是他的见解这儿。
他后面不是有法院可以的吗？说是。
啊，法院他是后来了，后来的时候法院可以的。这种的摄受力啊，就是在于当时有眼的人，他们把他烘托起来了，有眼的这些人。这些学人他就是不管是开悟没开悟吧，他有的人他没开悟但是他也有眼，他知道哪个人有道，就这些人把他给烘托起来了。
赵州师傅，
赵州的师傅是南拳，南拳斩猫的那个南拳。
他徒弟吗？
谁啊？赵州的徒弟啊？赵州的徒弟不是，不是赵州的徒弟没几个出来的，赵州下面没有再传下去。
但是我去云居山时，我看他是赵州的徒弟。
赵州是现在的百灵禅寺那边是赵州的。
老师，上次我们去衡阳那个法脉，你能不能再捋一次？
法脉呀、啊，法脉就是六祖慧能。嗯，是最早的是释迦牟尼佛，是禅宗的其他的宗派，他的法脉是释迦牟尼佛传的。禅宗的法脉是我不是释迦牟尼佛，我是七佛，文殊菩萨。为啥呢？因为他智慧解脱，所以他是文殊菩萨。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，他是从七佛传的，然后到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传给了迦摄，迦摄属于禅宗的初祖。啊、嗯，我们的祖师殿。
对吧？
哎，对对对对，西天初祖，我们的祖师殿是达摩，咱们的祖师殿是达摩，达摩是西天的第28祖，但是呢，他是东渡过来了，他是就是从西天过来的，所以他叫西天28土，28祖和东土的初祖，就是咱们属于东土，他们属于西天，咱属于西天28祖和东土的初祖，哎，这是达摩，达摩再往下传是慧可。这几个故事都很有意思。二祖慧可就是展臂的那个，啊，慧可。三祖是这个僧璨，啊。这时候禅宗都还很颠沛流离，那就被人家赶的，到处跑，还立不住呢。三祖生僧璨，四祖道信。我们不是有那个《信心铭》吗？《信心铭》是僧璨写的，好像齐老师有解释。我的理解，《信心铭》就是僧璨写给道信的，让道信要记住。所以叫信心铭。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，就是说道信呢，你的心跟佛心是不二的。你的心跟佛心不二，佛心跟你的心不二，这就叫最后一句话叫信心不二，不二信心。这我觉得像，信四祖是道信，五祖是弘忍，六祖是五祖弘忍法缘就好了嘛。你看他下面有个神秀，他都得罪不了。
然后呢，老师？
带节奏。
五祖弘忍下面有神秀，有那个慧能，然后五祖弘忍就给了那个慧能吧，给了慧能。
神秀也是不是祖师？他
神秀不是。这个法脉就是到了慧能这个地方上，它是代表衣钵的。到了慧能这个地方，慧能就属于是东土的第六祖，和西天从那边数的话，就是西天的第33祖。西天第33祖，东土的第六祖，这是六祖慧能。到了六祖慧能这儿就好玩了。六祖慧能下，他不是这个时候就是因缘法脉就多了一些了吗？多了一些以后，这个六祖慧能下面，其实他下面的人，他按照 禅宗上记载的，我记得是60多人还是多少人开悟的，好像是。然后当时的时候，六祖他之所以显现，实际上是弘忍那个地方他的徒弟就很多了。然后弘忍下头有菏泽神会，菏泽神会还有一个八卦呢，就是安史之乱的时候，那个皇帝都不行了。然后菏泽神会就号召这个僧人把自己的戒牒卖出去，然后那些信徒就买他的戒，买僧人们的戒牒，把这个戒牒买过来就花钱买，然后用这些钱筹集了一大批军饷的钱，然后去资助了那个皇帝，皇帝就把安史之乱给平定了。然后这个事之后，那个时候的菏泽神会已经90岁了，那个皇帝就立菏泽神会是禅宗的第七祖，然后追认六祖慧能是禅宗的第六祖。这样禅宗才真正的树立起来，是在这儿。嗯，
安史之乱是在哪个朝代？
唐朝。这是这个时候六祖慧能的这个六祖的地位就在世间上弘扬起来了。但实际上出世间的那源远流传的，人家认的，人家肯定认的是六祖。六祖下面人家认的是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。
两个七祖。
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你说叫两个七祖，是不是七祖？咱们其实不重要，是不是祖，这个不是个，不过是个名。就是说这个法脉，现在的法脉图一般的就是六祖，到六祖下面会。两只，一只是南岳怀让，一只是清源行思。
上次去那两个照片就是一个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那两个照片应该不是，一个是清源行思，一个是谁呀、啊？不是照片，就是你看那个有一个金刚舍利塔，它有一张图。
我
不知道
那个太多了，我就没有
啊，就是那个图上，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个，你看六祖下头它有两只，嗯嗯嗯。
就是两派，不是派
对
两只，
对对对，六祖下头有两只，一只是南岳怀让，一只是清源行思。南岳怀让他就在南岳衡山，清源行思是在江西的清源山。然后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这个地方就比较关键了，就六祖下头有两个弟子，一个南岳怀让，一个清源行思。然后南岳怀让下面出了一个马祖道一，清源行思下面出了一个石头西迁。哎，这俩人在一块就好玩了。就是他们两个出来以后，后面的那些人他们就来回的参着两个人儿，马祖道一他就在江西啊，石头西迁他就在南岳，哎，对对对，然后他们就是一会儿跑到江西去见见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顿骂，又给他骂到进那个石头西迁这儿，石头西迁再讽一讽他，又跑到马祖道一那儿，他们就来这儿就叫跑江湖，就江西湖南来回跑啊。
上次你说是石头西迁跟谁离的多少，然后谁也各搞各的，谁也不见谁。
那是石头西迁跟南岳怀让、清源行思的意思是你我也快不行了，你去找南岳怀让再学一学。但是石头西迁就是不喜欢南岳怀让，不大喜欢，他觉得南岳怀让没有他的师父清源行思好啊。他不怎么清源行思，就是南岳怀让就住在那个什么那个福源寺。叫般若寺，那个时候石头西迁就在南台寺，
就他哪他不去，反正各个
对对对但是南岳怀让不久也圆寂了，石头在那儿住的久，那个他经常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所以叫石头西迁。
上次那个就是被砍了头，他死了3次，那个当时我没记是谁来着，当时我不想记。
对，
就是我们去那个衡阳那会儿，是第几组？
被砍了头，
对，
你说的是二祖，
在一个地方死了3次、
那个是天台宗的祖师慧思禅师，他在那死了3次，他才把南岳的那个地儿争下来。原来南岳的那个地儿不是佛教的道场。
天台宗是什么宗？有这么多宗，我要学一下。
天台宗呢？天台宗呢就天台宗说起来比我们，我跟你说，比我们新中心马更那个啥。他人家现在立住脚了，
他不是禅宗，
人家现在立住脚了。他不是禅宗，但是禅宗也认为他是开悟的，所以禅宗呢里面会把他记录下来。
天台宗，
他属于旁出的一个。
哦，
我记着叫慧思禅师，你看看天台宗的祖师是不是叫慧思禅师？他是什么情况呢？他就是看到龙树菩萨的那个。就是那个龙树菩萨的中观里面说，就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他看到了这儿，他就开悟了，所以他认龙树菩萨是他的师父。
您这个片子吃汤，吃得很干净。
好的，谢谢。他是认那个龙树菩萨作为他的师父，然后呢，他主推的是法华。他就让大家去就是读法华，就是通过读法华经，然后呢再加上禅坐，就这样的去开悟。他下面就出了那个智者大师。 嗯，大概是这样的。但是他前面的时候，由于后面的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也是推荐别人去学习法华，然后再禅定啊，就这样的。当时前几个人也都很利落，也都是就是属于是就是这个开悟的吧，就是按照禅宗的来说，
嗯，
天台宗，我看看看看看看，
榕树，
嗯，
哇呀，那么多，
我看看我看看啊，
好看看。
慧可修天台还修了八年，
慧可
这个榕树
大祖。
哦，慧可修天台，
榕树
在哪儿？应该在这儿吧？
哎，榕树是哪儿？
大院长后面现在没有人呀。
哎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啊，这就是这一个了。榕树尊者，榕树尊者应该初祖是慧文，二祖是慧思。实际上，初祖是慧文，二祖是慧思，明白了没有？
啊、
哦，初祖是慧文，就是慧文这个人，慧文这个人。
鸠摩罗什，鸠摩罗什，
他
这鸠摩罗什，
他叫鸠摩
慧文。
鸠摩罗什叫慧文吗？不是吧？
不是，那他这个是，鸠摩罗什是啥意思？
鸠摩罗什是什么意思啊？
这个书是他翻译的吗？榕树尊者
不是不是，我记着榕树不是的，那就是他就认了两个祖师，榕树尊者跟慧文，然后才是慧思。对你这个你查一查，他就有可能认了两个祖师，他见没见过鸠摩罗什不知道了，但实际上的话，他就是认了榕树菩萨为他的祖师，他实际上他没有见过榕树菩萨是多久远的事儿，那就是慧思。他创了，他在那个南岳那个地方待了很长时间
啊，就是
啊，对对对对对，
地方，
嗯，对对对，他下面出了智者大师，智者大师才把天台宗红起来，智者大师出的摩诃止观，嗯，他把天台宗红起来了，
止观，
止观吧，
止观，
嗯嗯，
他怎么没有有两个
呀？哪个没有传？你说哪一个？
这是那个禅宗方面的。
对，到了养生，对，他这个地方不是没有传，就是他到了这个地方上，他已经形成了他的宗派了，就是所以说他就写这个五家七派是怎么来的，这张图写的意思是五家七派是怎么来的，所以下面没有写，下面当然也有很多的人
开悟的，很多很多应该、
嗯、其实他那个地方有两个特点，第一个特点就是他形成了五家宗派，那就五家七派，这就说明他已经立宗了， 立住脚了，已经是非常的热闹了，嗯，但是他下头有的地方是热闹了之后，后面又出了好多人才，有的热闹了到这儿差不多也就没了，就两种情况都有，也就是说形成了五家宗派也就差不多了，最辉煌的时候就是在五家宗派刚形成这个时候，五家就是这五家，就是不是不是的，就是下面那个带括号的临济宗，你看那个曹山本纪那个地方最右边那就是曹洞宗，
曹洞宗老师也是禅宗开出来的
啊，对对对，最右边的曹山本纪，最右边的那一列曹山本纪看到没，我都看到了，离这么远，对对对，这就是曹洞宗，凡是下面带括号的这就是五家。
哦，
哎，
这个
啊，对对对，养那个养山的那个就是维养宗，临济的就是临济宗，然后那个对有云门宗，还有那个清凉文艺的就是法眼宗，清凉文艺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开悟的那个，就是搁一个大石头在心里的那个，就是清凉文艺的。
这头看起来好像有点厉害的样子。
嗯，对对对对，你的眼神你还真行，不光是这头看起来厉害，而且呢，你看看石头西迁跟马祖道一他们俩之间的关系，石头西迁和马祖道一下头，石头西迁那边有一个天皇道悟，天皇道悟在五灯会员里面说，天皇道悟十有八九是马祖道一这边的，有可能是写错了。
更惨了
啊！对对对，那样的话，石头西迁那边就只有曹洞宗了。
临济宗下面有这么多人吗？他的意思就是
临济宗下头一直传到了宋朝时候，又花开了两支，一支是黄龙派，一支是杨岐派。嗯，
然后这边的话是曹山本纪，
曹山本纪就是曹洞宗。对，
曹洞现在还在是吧？其他都没了是吗？
嗯，你说没不没的话应该这么说吧，要是说的难听一点的话都是法卷传法，你说要有的话这个法卷还有，尤其是在日本呢，日本就是认曹洞为祖师，他把那个石头西迁的肉身都抢走了。
现在还听过曹洞
云门呢，
这两个呢，
嗯，云门宗咋了，
云门宗现在也在，云门也
对他们有，就虚云老和尚又把这些给中兴了，虚云老和尚在中间又起了一个隔空接了传承，还有这种说法，他接下来然后又往下传，现在有一些像本老啊，像你们这边的少云啊，他们都有这方面的法脉，肯定都有的，手里面都有这个法卷，但是这成了一种形式了，就叫法卷。
对，后来传的都是法卷。
对对对。
但是云门，其实云门直传，你去过吗？
我去过云门寺。嗯。
你去过？你看他那块的修学。
嗯嗯嗯。
云门还有个后山的，
哦，
后山是不对外的，
哦，
就有好多人在里头去了，一辈子不出来，
哦，
就是那个他那个后山里，
是在烧锅，
对，就是你这样，
这俩
就是。
他俩有一个是个特别爱出神，
收到后山里头就在那学
养殖出来
啊。
那里头的就是他们都是做蚕的，
就慢慢就没。
他们那个蚕凳就是就用那种，
它只是那张
那种那个枝条打起来的那种，就是人家后面就是跟那个前山是不过的，就是不允许出，而且你的后面的人很少有人能见着。
哦，
他说的是，他说是天皇道父写作的，
是，应该是你上一辈子基本上不是。
天哪，他就只有一人，他下面还是有个药山的嘛，是从他这儿出来。
嗯，
不然的话他就没多少。
这个人是讲特，他大神通，
云门
是烧的。
对对对，云门啊，云门，云门就是在韶关那里。嗯，
哎呀，我记错了。
不能告诉你，告诉你看见
去哪了。
那现在也没有那种了，现在也没有那个啥了，就是形式上的多。
你女众去了根本就不会搭理你。
不是这里边怎么有？
现在学的心切的都是女众。
他们像他们那些寺院里头，就是那些主事派的，他基本上对女众是
不尤其是虚老这一派的，虚老这一派的，他的禅堂里头不进女的。
我问他，我那次问那个禅师，我说为啥那个你们禅堂里不让你去？
嗯，
我说不男女都不像，不胸不像，都没有这些概念。我为什么还要那个什么呢？完了，他说的，他说女人和男人他这个体型就不一样，
嗯，
所以他容易在境界里出现问题，
嗯，
所以说不要女众去，就只有他。
我没听明白，那怎么了？那女的就不能成佛了吗？
不是跟成佛没关系，
嗯，
是因为男女众在一起的时候，他这个在修行过程中上功夫的时候，他容易起境界，
嗯，
起境界的时候他就过不了关。他不
怕那他就说没有女的，不不，女没有女的男的过关了，万一那男的过了关以后又碰到个女的，他就能过关？
那就不知道了。
哎，对呀，
禅堂里他就
啊，对对对，
因为你女的跑香那时候，就是你女的再穿大褂再怎么样，你就是女的型，就这个形状上他就能看出男女的，他就不允许女众
啊。那可以女众另外建禅堂吗？
女众建禅堂，他是你看哈，他一般的就是说。就正规的，他们就是在那个密室的时候，他是不带女众的。
嗯，
你就比如咱那个叫那个叫哪块那个禅堂了，那叫
云居山的，还是高明寺的？
高明寺那个，高明寺那个，你看他打四洞七的时候，就是四洞，他都允许的四洞在一起。但他真的在打七的时候，他还有个禅堂，就只是男众不带女众，也有那个禅堂的。
哦，那就是来果那派也是这样。原来是虚老的那一派是比较明显，他那个山上女的都不能去，好像女的都成了怪物似的。对对对。
但现在云居山现在我看也让女居士，但不让女出家人去。
哦。
我出家什么？我们那个受戒的时候去家法去嘛。
嗯。
家法，但是我就那块看着，但是好几百人压去。
嗯。来一个女的就有声了，不说了不说了，这么客气。
心声，女的那什么，女的，咱们女的吧，我跟你说，女的是那什么，是给他们调节空气的。
嗯，
有女人才有地狱嘛，没有女人哪来地狱？咱们给他，咱们
说吧，制造地狱。这谁想到还有这家能耐呢？
我是这么说的，没有女人没有地狱的。所以说他一般他为啥不雇女人出家？因为女人吧，她习气重。
嗯。
他照男的他就心机可能是
他那种情绪啊情啊会有一种情见啊这一类的东西。嗯，
我又完了。女众出家佛法早灭都五百年。
他是有这说法。
你看你别出呀。
但是你要是好好去
孝道
就不一样了。
嗯，
佛那
现在我感觉还是女的比较那个，现在这个时代的话。
第一个比丘离出家的时候我就这么说。
阿姨。
比较有能耐，
男的过不了女的这一关，女的不需要过女的这一关。看，
岩头呢？
岩头在雪峰一村下头，岩头太利落了，不是水至清无鱼没了。
啊！你没有写岩头。
对，嗯，岩头是德山下头，跟雪峰一村是并列的，但是它不是水至清无鱼吗？没有了吗？太利落了。
德山雪峰
啊，
利落到没有了。
对，没有支派
就不能很利落，利落就没有了。
那也不是的，利落的他自有他利落的。我们现在喜欢就是这么说吧，你要是当一个法源圣的，你还是要当一个利落的。 对呀、啊，利落的才没事儿啊。
对呀、
啊，
他显宗说法、密宗说法，他都是佛的传承是说下来的，跟你显密没关系。那是在修行戒律里头，你们那个你们的密法戒和我们汉传的戒是不一样的。你们送比丘尼戒吗？你们不送，你们不送比丘尼戒，你们不送菩萨戒。
没送呗，
是送吗？那你们送啥比丘尼戒？也送比丘尼正常比丘尼戒。
因为汉地的比丘尼去多了，然后就他们想
对，所以说对，所以说是那个送法。你们那头的你们那个密教的戒和汉传的不一样。受戒的说，你们汉传有汉，我们汉传有汉传的戒，你们密教有密教的戒，对吧？
藏密没有比丘尼戒，
有
藏传本来就没有比丘尼。
他那个比丘尼，他不叫比丘尼，他叫。叫觉母还叫什么？
对，
没有，
对，他们藏传就没有比丘尼。
他们失传了。
他汉地的师傅全部出来受的。
有，
你看我在那里待着，
他不叫比丘尼，还得
做
你自己。
啊
我
还不
是，你不用非常确定。我原先我学密法，我学的是黄教。黄教、红教我都接触过。我这个
师傅还
很比你早。比你要早一些，那时候上武明学院的时候比较早。他那个比丘尼戒，就是说那头也能受比丘尼戒，是密教的，但是不是那个汉地的。就我们受戒的
藏传的。
之后我学的是藏传的嘛，藏传的。但你去受戒的时候，那时候还是比较松一些嘛，就不像现在这么严。现在是要考试的，现在就很严格，你知道吗？
哦、嗯，
你就是这些手续啥的都非常非常严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过去那手续差不多的，什么刚离婚的呀，一年的呀，现在都得两年，女众得两年，离婚两年才能办手续，就是才可以允许你去受戒。就现在在寺院修学，必须修学到两年女众，而且是60岁以下的，就是卡的非常严，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。但是这戒嘛，只不过这个什么，
按照佛学的规定呗，这就是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对，不说为好的。
没有比丘尼，只有沙弥，沙弥尼戒，没有比丘尼戒。
哪块啊？
就手达吉堪不说了，就他们上传就没有比丘尼戒，只有沙弥尼戒。
他那是后期，当时我们去那时候还是那个。还是那个大棚，
上来上来上来，
就是
躺着，这里可暖和。
还有很多位置，
那我就在那个时候，索达基堪布还只是翻译呢。
嗯，
我们去的时候，他就住一个小房，就是在那块做一个翻译。
好早呀！
我去那2000几年，我那时候好早呢。然后我是佛混的嘛，我有我到处跑，那时候到处跑，好不好？
但是实际上的话，在佛教里头，还有在禅宗里头，好多女的把男的收拾的要死，因为男的他着男女相啊。那不是那文殊菩萨不是问那个阿提遮女吗？阿提遮女就是那个文殊菩萨说你怎么不转男身呢？阿提遮女说因为我没有男女，我不需要转，是你有男女相，所以你需要换个男身，换个男身你就安心了吧。
我真想问，男的真的比女的要好修吗？好像。这秘法里有的法是女人修起来更好成就。
其实没有呢，你看他说的神叨叨的，别信他说。没有呢，
没
有，
我呀
哪有男女。
你要是我觉得，但是我的理解是你要，但是我的理解是啥呢？我的理解是现在的时候是女的比男的好修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特点是逆境修成就，因为娑婆世界的特点，娑婆这个净土的特点是逆境。容易修成就，明显的是女的，一般来说的话，她的逆境是比男的要多一些。啊，对对对，嗯嗯嗯嗯，因为这个娑婆世界的特点就是逆境成就，它不是一帆风顺的环境让她容易成就。
嗯，女众成道了还是吗？
嗯，但是女众自古以来，她在历代来说，她不负责弘法呀，她不负责讲经说法，讲经说法的一般那些经师论师都是男的。比丘啊他们在讲经说法，但是女众这出来的这些禅宗可厉害的好多好多，你看把那个赵州给弄的，赵州好多婆子在收拾赵州呢，你看。
那我们这是变成女众也是为了想修行成就吗？
这话也说你得问你自己啊，那谁是你？
我觉得这个时代，
你要是这么说为了变成女众是为了修行成就，那人家为了变成男众也是为了修行成就。 修行成就这个地方上是严格来说的话根本都没有什么条件，怎么可能有物质条件呢？任何物质条件都是修行成就的利因，
能更适合自己吧，这个说女的更容易嘛，所以我们挑个更容易的，
从这个角度来说女的更容易，其他的还有其他的角度呢，
现在是这么说，那过去的时候你内侍来的时候内侍的时候 还不是这样说，可能是男众容易，然后我也是男的，也没容易，
下辈子也是男的。
你要是按照法灭进经上来说的话，现象上来说是有这种现象，就是说末法时代的这些女的是容易一些，按照法灭进经我记得是就是说比丘尼啊还有女白衣啊这一类的，就是往后的这些以前的那些身份不堪的这些人，她容易在这上那个一些。
我觉得现在男女的修行方面厉害的就是男的好像容易睡觉，
不是的，
一躺就着，
这倒
是
男的得罪完了。
现在男的你看看他们过来来修行的本身就算少的，我们心中现在还算多一点，因为他跟世间法上不太冲突。
每次吃饭聚会啊，十个里边有两个男的，一般是这样的，1:1:2，1:8。现在修行
他那个社会上的那些东西啊，压力啊什么的，对对对，让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疯狂的去追逐那些东西，他不大容易出得来，而且他要不追逐那些东西他觉得压力好大。
责任大。
对对对，所谓的责任大。
使命感。他被社会教育。
有胆气的男的少。
那自身贪求多。
头脑。
贪求不是贪求。
但是这些都不是固定的，哪个人成道都有困难，都得克服，不管你是什么样的条件都得克服。对。
还能学半小时，
还能再接着学。
刚才说到向外无法，内也不可得。要是按照你要想从我嘴里头取什么东西可学，不如没事修去得了。约三僧见处没有什么事儿，就是平常专一穿衣吃饭，无事过食。刚才他问了，他说这个就这么没事过食吗？没事是心里头没事，不管啥还是没事。就齐老师说的一句话，就是弘法度生，做这么多事儿还是没事。还有一个针头线脑柴这油盐酱醋没有事儿也是这天大的事儿，这两个搁一块儿说呵呵，这就是这全都是没事儿。针头线脑也是天大的事儿，对。
就有事儿的时候针头线脑也是事儿，但是他心里没事儿的时候啥事儿都不是事儿。
心里没事的时候啥事都不是事儿，啥事不是事儿，他就可以在那儿，就是没有什么因缘，他就在那儿弄针头线脑，弄一辈子也没什么，这还是度众生，因为他心里头没事儿，他心里头没事儿，无形的众生也在这儿得到摄受了。
什么才叫心里没事呢？
什么？你这就是心里有事儿。
老师，你看那个记事儿真。
我问
你，你看，这都是对于明心见性的烘托嘛？心里明心见性啊，这个心安啊，所谓的心安啊，心里没事，这都是对明心见性的烘托。
没事，听再多见解也没事。我原来就是不想听见解，我突然觉得听再多见解也没事。我原来就觉得，哎呀，那见解好烦，好烦，我不想听，不想听。
还有一个，你了解一下佛法的见解，佛法的见解说的都是这个，你越了解心里越有数。
我今天一听我今天突然就想听了，我就在问，我就觉得好有趣的样子。
老师，这个记事儿真，就是正干的事儿是真的，过去当下心还不可得，是吧？
有道理。
但是干事儿的时候还得当真事儿干。
你干不干，当不当真事儿干，这个事儿不重要。你现在先说明心见性的事儿。我就是说，让你不干事儿，你也不可能，你还是会去干事儿。
就是
何必要强调你干的事儿是真的呢？
就是不干事儿就空落落。
我觉得你应该让他空落落的去。但是至于你干不干事儿，我不会那个，我们不干涉你做不做事儿。关键你的心空落落的，这样的话是好事儿，不是坏事儿。 你要是想修行，还是尽量的心里空落落的好。
修行能拿事最后借事练心吗？
你要没事你还练啥心？
到事儿上得靠的过程关键。
你就是还是想要做事儿，你不如直接去做事儿，你别修行了。我觉得你说来说去就是要做事儿，你去做吧，也没人的妨碍你做，你去做吧。
谁绑你的？
啊、
谁绑出去了？你绑我
做事儿，
你做什么？
做事儿得需要姻缘。
那你这是没有姻缘，你就别念叨了吧。
就修修佛法不好吗？你这个法修完了，可以再修别的法。世间的事，不值得做。我觉得
任性是一
个。他说：“老是说要在世上做的过，其实他都不是在。”
他就好像做着一般什么事儿，我了解不了，我不理解他。他好像要做什么事儿？
谈什么世上念不念的哈？
嗯，
是的，
对。做什么事儿都可以是解脱相，你要是迷心念性，什么事儿都是解脱相。你不迷心念性，这啥事儿都是那个啥的，啥事儿都是你堕地狱之因。
所以是，
我们现在不讨论要不要在世上透得过哈，是吧？
不是不讨论，他讨论的也不对，不是这种透得过法，他的意思是要做大事儿才能运用自如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
啊、对呀、啊，那佛法
他现在还缺 money。
那不会，
想见的
人，有可能。
敏感的人，
不会，这是
你觉得你是有使命感的人？
那是业力，啥使命感？
我说是不是？大理，
那是什么？
大理，
就是有的时候人玩的，就是有意思。
那祸害好几千万，那就是嘛。然后那天做梦，今天一来的高兴的声音，揍他。一天都指定，我当时他们家干一件事，赶紧把手机拿了，他发俩红包，肯定一个也没。
他现在也会微笑。
你们这些这住房来的人都是有心的，有心求佛，有心求法，有心求解脱，有心求出三界。嗯，从这儿开始吧。而住房来者，皆是有心，求佛、求法、求解脱、求出离三界，痴人。你要出三界、啊、什么处去？
佛祖是赏气主人去。
嗯，
咋去啊？
佛祖是赏气的名句，而你欲识三界嘛，不离你今听法的心地，而一念心贪是欲界，而一念心嗔是色界，而一念心痴是无色界，是你屋里加句子。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，还是道流目前灵灵的照着万般浊度世界的人于三界安名，大德四大色身是无常，乃至脾胃肝胆发毛爪齿，唯见诸法空相。你一念心歇得处，唤作菩提树；你一念心不能歇得处，唤作无名树。无名无住处，无名无始终。而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是上他无名树，便入他六道四生，披毛戴角。而若歇得，是清净界，清净身界。就先到这儿呗。嗯。你住房来的都是有心，有心求佛、求法、求解脱、求处理。你有心求，这就是痴人。你要出三界，出三界，出三界以外，往什么地方去？他这一段的意思是告诉你，还他这段告诉你是你要出三界、出轮回、出轮回、出三界。实际上，这个三界是虚妄的。所以他会说你出三界往什么地方去，
三界也没有，是不是？
对，
三界是一个假名，
三界是个假名文，真的挣到这儿了，赤裸裸的，啥东西都不会干扰你这种的想法什么的，这种这立得很正了，这就叫已经出了三界了。嗯，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让你出三界，那都是化成啊。所以你要出三界往什么地方去啊？就说是佛祖吗？佛祖他就是个名相，你想要十三界吗？现在你这个听法的心，三界没在你的心外。你一念心贪，那就是欲界；一念心痴是色界；一念心痴是无色界，它全是你心里的。嗯，全都是你心里的，你屋子里的，都是你屋子里头的地儿。三界不会说我是三界。 还是你目前这个人赤裸裸的这个人，他给他安了个名叫三姐，也就是那种的怎么起来的，无名出来的，是那个东西，无名啊，这些整体的这些，这都没在你心外，是你给他，就是你这个东西给他安了一个叫三姐，
就是称心也是解脱相，是这个意思吧？
嗯，他这里面不是这个意思，他的意思是欲贪嗔痴啊，还有三界啊，那都是唯心的，都是你的心，并不是你的别的，并不是别的另外有个三界。但是如果是这三界都是你的心，那你的心是啥呀？虚妄不可得的呀，所以哪有什么三界啊？
老师，
嗯嗯嗯，
这么说的话，原来老人他再度是另一样吗？
他在你的心里，他现在就在呀，要不然你现在问他干啥？那种人他需要说兜率内院安心的，就说他在兜率内院。还有人说元音老人在西方呢，都有。嗯，
他是无处不在。
嗯，
所以才说没有习气可除，是吗，老师？
啊，
所以才说没有习气。
如果说没有习气可除，你还要一个是吗？我说是的。嗯，没有习气可除，他说，嗯。没有习气可除，还有这个是吗？我说是的，你说哦，原来如此。
嗯，
啊，
你上道了。
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。
那老师，那刚才说迷心见性了，才能那啥出轮回。
对，怎么了？嗯、
没有轮回，
你这个就是先告诉你这个道理什么的，你真的没有吗？你平时遇到了事儿，你都过不去了，你真的没有吗？
所以，
嗯。嗯、
所以在事儿上这就得透得过去。
像这天没挣着钱，你就生气了，那不就是地狱了吗？
对吧？
所谓的事儿透得过去，并不是事儿做得多圆满。你还没听，事儿子并不是事儿做得多圆满，是这个事儿就没事儿。
对呀、啊，在心里别有心理负担。
嗯。
那啥，这个世人老百姓他也不信。六道轮回啥也只信就是说名利富贵，
你管他干什么呢？跟你啥关系呢？他俩救度众生
呢，这不是这意思。
那个名利富贵就是救度他的，他去追吧，追到一定的时候他就开始痛了，他就知道自己追错了。
是的，
你不让他去追他不甘心，那名利富贵就是对度他。嗯，去吧，让他去撞得头破血流，他会回来了，他要回来的时候你拦不住他。嗯，
是的，
对，
撞过了，
撞过了，疼
吗？
还不疼，
疼，他疼，嗯，
谁疼？你不撞墙了吗？撞墙了谁疼啊？
啊，那这么说来，那什么这个身体层面、心理学层面、灵魂层面，这也都是人为划分的喽。
对，说得好，
聪明。
嗯，
有智慧。
他是搞身心灵的，他你知道吧？
没有
搞，是不是啊？没搞哈。
是的，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是我们那套体系啊。
你们那套体系是什么啊？应该不是。
我不承认，想另一个来。
那老师刚开始说，人去接的有门槛儿，就你不够，你要想让奥迪车进来，奥托车你来了以后，奥迪就不进来了。
哦，是看车的。
他不是。就是他有个门槛，他要的是这个社会的这个企业做企业的阶层。
我知道了
啊，他进来以后跟你讲有形和无形，告诉你那无形比有形更重要。这个咋告诉你说这个相由心生是怎么来的？他也用佛法，最后怎么跟你讲？就是说这个心想事成，你想做事。
我们不是为了心想事成，我们压根心里就没事儿，你不用想。
他借的就是说嘛，他刚开始说嘛，
我把用世间做世间，
你在这个阶段先把事儿干成了，才能再说也有学佛的份儿
啊。这么硬的坑你怎么？因为我很聪明啊。
不是，他是这样说，他还是用佛法在干世间法。现在世间法都不都这样吗？身心灵？
那你说人
善人道
身心灵的呀？
没说好，不是，我就说我错了，这善人道什么的，他们也是这样嘛。家庭圆满啊，要什么夫妻关系和谐，
就是了。
嗯，
社会和谐啊。
对呀、啊，他是我是说，他借佛法的智慧，想把世间法修得圆满，
用出世的智慧做入世、啊。
他是这样，怎么可能修得圆满呢？
哎，没我
这儿来，你就心无也挂碍了，事儿太忙了。
嗯，出世的智慧这个地方，要是出世的智慧，就是根本就没有世间、谈不上世间做事。
对，有一个 就是善巧
啊、哦，他那不是善巧，
他要不
然
咋收同学？
那、哦、多发来点吧啊、哦，
他就是找个托、
嗯、好的
托举，
嗯，
他还是在世间里
高。你不能否认人家就是玩的很圆，就是。
哎，
没有否认他呀，
我就说这意思。
那你上当了，你觉得他玩的圆？
啊，对对对对，老师说这句话是。
嗯，
你有的说这个，就去交学费嘛。
太骗人了，骗人，骗钱不说，骗人家的心灵，我觉得是。
是的，是的。啊，你那么说，到最后你事儿在这。肩膀上压着车拉不动，
你扔烟柱就能
扯，对对，调口水喝嘛。
但你扔烟柱能掐住他的同时，他心里还有疑，他念念，哎，咋没来呢？他又想一想，
你有
这
样的，这
个东西你
先一勾圈套令入佛，知道了吗？
那也不方便。
你他除非他真的想断，
然后他绑着点这个
改变。
你这一类的在他那是有的说的，他就会，他只有前面的先有一个，你让他入佛智，你看看他说佛智是啥，他能说到不能。
但是在真正进入解脱道时，很多时候一定不如你意，很多时候
他
咋
他现在说这解脱是个心灵解脱。
嗯，他自己要这样
解脱，那还有一个心啊，
因为他那个就是在世间不满足，
没有什么在心外，
就是在另一个地方得到一种满足，他才这样。
反正我感觉你看郭老师就是说的做的一样、
嗯、
就这点
我都没有，我什么叫说的做的一样，
心里他
我们说的是法、嗯、
那老师说的
我一阵子郭老师最诋毁的
王阳明心学嘛，
就是他
自行
我今天我没做啥呀，没做啥，不是说着大家
来怎么样，
那你
真的
欲望他就不会感到自己的不幸，
继续学。
嗯
嗯。他说到了一念贪嗔痴是色界欲界无色界。嗯。所以说这都是你咱屋子里的呀，三界不会说我是三界。就是目前照着灵的照着万般着度世界的人，他在这攀缘攀出来了三界。
忘心攀出来了。
嗯，
是吧？
嗯，所以四大之身、四大色身是无常。
哎，
嗯，四大色身是无常，肝胆毛发。他说的意思就是这个身体啊，你虽然有这些身体，这些身体是空的，你就歇吧，你就歇吧。这个身体和外面的物质，这些都是空的。你就歇吧，一念心歇，这个地方就是菩提。你跪在心歇，不管你认不认，不管你不肯承认，还是承认了还是不承认，你的心歇那个地方就是菩提。你心歇不得的那个就是无明。
这菩提是啥概念？
无明在你心歇不得处。嗯，所以它不是说固定的一个地方，所以说无明无住处，无明无始终，就一直是你心歇不得，就是一直是无明。你念念心歇不得，你就从无名树上越爬越高了，爬到越高的地方就六道四生披毛戴角了。你说啥？
菩提到底是哪？
菩提就是跟着烦恼相对应的。
嗯，
菩提是究竟智慧。嗯，
它也是一个名相词。
嗯，对对对，嗯，
就是菩提它所指的就应该咱们那个佛性那个东西。
对对对，
它相对的不就是无名吗？对呀、
嗯，
它就像是种种名字的一个代称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就是这个玩意儿。叫般若，就像佛是它种种的称号，只是代表这个、
哦、
这个东西。
嗯嗯嗯嗯，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。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嗯。
因为你看，像说的这么多祖师，肯定是有真有其人，真有真事儿，而且这么高的智慧，这么灵活透脱。
你说的都跟祖师说的不大一样。
你就包括像圆怀师说似的，
嗯，
像这个藏密师傅，这也是神通广大，就、
嗯、
是都红化飞天的。
他这藏传的师傅里头，红化飞天的不多，红化飞天一般都是蔫的，不吭声的，蔫悄的。他才会弘法，他要花很大的精力在那儿闭关。
嗯，那三界都没有，生死都没有，他费那么大功夫，
不是哄你呢吗？
嗯，这不是众生有所求，他就有所向。 你要是就像说你没有病，那你还要药干嘛呀？因为你有病，你才需要药嘛，对不对？那药也是对的，对呀，它就是不同的众生，不同的人，他不同的想，所以说他就有不同的东西出现。
红话也是，
就像红
小人取得黄叶。
你没有那个缘分，你也听不到这个。因为你心里有所求，你能听到。
导向就
心里有红化呀，娃还有缩小啊，身体啊，它种种的东西都存在。
这两天我看书看的，看到这儿了。
对呀、
啊，老人说
都存在呀。
老人说，一个是立断，一个是弘化修法。
嗯
那个法呢，是就是说，藏密师傅说了不得，非常了不起。那啥，那个还有一个点呢，就是说这个持咒的时候呢，结着手印，就是说这个咒风吹动了五脏很安和。这样来讲，就是说这个就是比
不是咒风，应该是咒轮。
咒风
没说过咒轮吧？没说过咒风吧？
我记得是我没错。因为我刚看到这儿，
好吧，
因为这个咒风，你按《黄帝内经》来讲，你蛇，
别，你这不是老人的，不是老人的，
没错，是老人的，
老人也讲《黄帝内经》，
老人咋这么倒霉？不知道哪一次被逼的提了《黄帝内经》这个字儿，对啊，我记得老人没说《黄帝内经》，
让这个五脏很安和，你想这十二条经络全给动下来吗？
你这都不是老人说的，嗯，
《黄帝内经》也是祖传的科学。
你接着说，你有什么问题？
没啥问题，我就看到这两点啊。所以我说这个，你刚才说，
你说大手印里的，
对呀、啊，这些禅师说的是真实的，那个咒老人说的那更近，那肯定更是真实的。又说红化了，又说这个五脏安和了，又说身也好，又是灵也好的。他跟身心灵，
老人不讲身心灵，
老人不光说过这个，应该是
前面的也没说过什么的十二啥玩意儿，他说十二经络啥玩意儿的，老人都没这么说，《黄帝内经》老人都没这么说。
但是他让身体安和，他符合科学喽。
他加上的，他说身体安和，他听老人讲身体安和，然后
你不能光听自己想听的，老人讲了很多，
他就跟那个十二经络，
他符合科学喽。
不，十二经络吧，他只是对那个世间的医学这方面去讲十二经络。和那个修那个身心灵那些，他那个佛法里真正佛法里是不讲的，他都是四大假合而成，身体总归是四大假合。
你看那个佛印，
嘴暖处为火。
佛印对五苏东坡说的四大非有，五蕴皆空。你在什么地方做？你回答，你回答，你回答不上来。你那个皮带，那皮带是玉做的，那输给我了就。
嗯。
四大五蕴皆空，四大非有。
对，
四大本无。
这样
输了呀，
他都回答不了。
他不是的，人家那师傅坐在法座上，他不着调了，他就是没大没小的，到那儿他就坐到那师傅的法座上了。那师傅的法座，你透脱了，你可以坐；你不透脱，你能坐吗？人家师傅佛印就说他了，你坐可以啊，你回答得上来，就那个什么嘛，就是那个你就坐，你回答不上来，你把你的玉带输给我嘛。就问他嘛，你不是坐法座了吗？那四大皆空，五蕴非有，你往什么地方坐？
那我的玉带它也是四大皆空，五大非有，你要它干嘛？
这是成做输赢的，我不要它好，我不要它，你也不要它，那你给我喽。
嗯，
那我给你，我裤子掉了。
你看看这哪是四大非有，五蕴皆空啊，裤子掉了最重要。
你们周日穿衣没穿着玉里服吗？
所以这人挺好玩的。那算命的就说我上辈子修过佛。
你看，
哎呀，这些东西你也信呢、啊？
你还是让你修佛的人，让个算命的人给你算。
啊、
你修佛
的一零五四也说，他说上辈子是罗汉。
小，
我都记得
啊。算命的说他哈，
小时候八岁时候算的。
反正总体来说，你就是无始劫以来你就没成佛，要是成佛了就不能成为众生。
是的，
再好再难点，再难听点，他是让一个外道的，然后算你内道的，
内道，咱们是内道吗？
累的，
那不知道算你是个内道的人，你曾经修过内道。
快快继续，要不然结束不 了。
嗯，
来，这个片片和尚，已经结束吧。
啊，对对对，而一念不生，便上菩提树，三界而若歇得啊，披毛戴角，你若歇得就是清净法身、清净身界， 你一念不生就便是上菩提树，三界神通变化，一生化身，法喜禅悦，身光自照，思一罗几千众，思师百味具足，更无恒病，菩提无住处，是故无得者。道流大丈夫更一个什么，目前用处更是阿谁，把得便用，莫着名字，号为玄旨。余魔见的悟贤，悟贤的法。古人云，心随万物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时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道流如禅宗见解，死活寻然，参学之人大需仔细。嗯，这后面的说这个了，我们还是看前面这个。你一念不生就是菩提树，三界神通变化，一生身，法喜充满，就是一念不生这个地方就是佛教说的三界神通，一生身变化，法喜充满，身光自照。嗯，思一即道，思十百味具足，更无恒病。嗯，菩提没有住处，是故无得者，是故无得者，菩提没有住处，所以谈不上有谁得到菩提。
得到菩提又不对了，是不是？得到菩提又不对了。
对对，大丈夫道流，大丈夫更一个什么？目前更用的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你用你就用了，你不要再说哇，这就是我们的佛性啊！啊，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
我在走路
啊！对对对，不要安这个名字，这就是这选址就选到这儿了。你用是可以用，你不可以安名字的，这就是选址，就这样就行了。嗯，
把得便用。
嗯，余默见得悟贤的法，就是不要嫌弃，觉得这个不够，还有其他的，没有，没有其他的。古云
没有其他的啊。
心随万物转，转处时能忧，随流时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哎哎，师兄好，师兄好。嗯嗯，这是德本师父，是这个寺院的住持。嗯嗯嗯，你好你好，辛苦了辛苦了。好好好，行行。
嗯，
对对，临济语录，还有对，临济语录。哦哦，好的好的，行。
嗯，玄旨啥意思？
玄旨就是我们觉得很玄很玄的佛法的最高的最究竟的。最究竟的这个就是玄旨。因为什么玄呢？因为你能够就是这个性这个东西你能够用它，但是你抓不住它，这就是玄呀。这就是玄呀。把得便用
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
啊？啊，
每次很多雨魔，雨魔是什么意思？
雨魔就是这么这样的意思，这样的意思。
这么见得悟贤笔法，
把得便用，莫着名字，号为玄旨。就像是你说明心见性，必须要明心见性，必须要把这个事儿给撤了，要不然的话你啥都不行。但是呢，你要是真的要明心见性，就没有一个东西让你去明，这玄不玄？只有两本。嗯，给拿一本看看。嗯。
他们，我这有这个。
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。
就预报了。
随牛运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重要的是随牛运得性，无喜亦无忧。老师。
不知道。
嗯。
好像也不怎么冷啊。
转处时能忧。
屋里不冷，外头冷。
这个忧在这儿做啥写？转处时能忧。
转处时能忧，就这个地方很微妙。
嗯。微妙。
嗯。心随万境转，转处时能忧，这个地方很微妙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很好玩，一般都说心不随万物转呢，他说心随万物转。
上面那个。不是这儿吗？
对呀。
就是你在这个转处你能够洞见后面有那个不转的。
是啊。
嗯嗯嗯。
然后他说随牛认得性，无喜无忧嘛。但是你不能是那种随牛，众生那种随牛，那个就不叫他这个随牛。
他这个是随流认得的那个性 啊，他说的是性，而不是认得那个流，而不是认得那个相。
你说随流认得性。
嗯。无奇亦无忧，我来找，我能找着。
到了，
我也能找着
了。好好。
14页。倒数第三面第三行。我说我也能找，我找17页的那个刚才学那个。
心随万物转，转处时能忧。随流时得性，无奇亦无忧。
这几句背下来挺好
啊，这个是开悟诗啊，那个禅宗的就是有两个，一个是就是西天28祖里面其中一个人开悟的一个传法记，就是这一个。
这个也就是跟咱所说那个随缘不变，不变随缘。
啊，对对对，二祖的那个悟心明里面有这个。
所以那这么看来，这个佛教非神通非玄妙，即是普通话吗？
古人云，
其实什么话
就不用古人云，就这些
文化
很流行。
文化，
超越思想。
哦，是这个古人是二十八祖是吧？
对，西天二十八祖里面有一个人的传法记，就是这个。
是咱们的初祖吗？二十八是？
就是西天禅宗的，禅宗的，
就咱们的一个初祖啊。
西天二十八祖刚才说的禅宗的法脉达摩，
是达摩，就达摩的意思是吗？
达摩是二十八，
是咱们
达摩是西天第二十八，然后西天的初祖是大迦舍，在大迦舍和二十八这个达摩之间有一个人，就是他的传法记，你可以查得到，五灯会员里面有。
龙树也是一个吗？不是，
龙树有一个啊，是啊，龙树就是西天二十八祖里面其中有一个是龙树菩萨。
龙树不也神通广大吗？
对，
老师说西天二十八祖，我以为西天的第
二十八
祖说的这句话。
嗯，
说
西天的二十八祖里头不知道是谁，不知道是什么尊者。
就是你吧？别打，
我敲，我敲，我敲。嗯。
别打，
别敲都行。
到点了，
到点了。道流如禅宗见解，死活寻然，参学之人大须仔细。
啊？
嗯，这后面说的这些的是道道了。道流如禅宗见解，死活寻然，参学之人大须仔细。如主客相见，便有言语往来。这有主客一见就会说话，或应物现形，或全体作用，或把鸡犬喜怒，或现半形，或成狮子，或成象王。如真正学人便变鹤，先拈出一个交盆子。这个说的就是司宾主了，客看主，主看宾啊什么的这些的了。
嗯，道道是啥意思
啊？宋朝的是普宁是其中一个，前面呢还有的，前面呢还有五灯会员里面有。
老师，后来你看，说后来都是道道了，
道道是道道，就是说的是这个，他没有事儿干嘛？
怎么只有两本呢？
没有事儿干了，这时候就是有几种了，一种是学人是没事儿的，一种是善知识是没事儿的，一种是学人是有事儿，一种是善知识也是有事儿的。这四种人就是往一块儿一会，就有主看主，宾看宾，宾看主，主看宾。啊，他怎么在这里头分出来呢？学人心里头安的是什么点子？那个
聊一聊
啊，对，然后那个主人那个善知识他是明的还是不明的，还是咋回事？就在这里头的这个，说的是这个，没敲，没敲，你敲完了哈，嗯。